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赵娜。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5月号，题目是医疗不要仿效美国医疗制度，撰文的是陈潇玲。自由党在选举开始前不久宣布扩大牙科保健适用范围，将18至64岁国民纳入保障范围，每年可为民众节省约800加元的牙科保健费用。至于药物保健，该党承诺维持现有制度，例如津贴糖尿病药物与避孕药的费用。此外，自由党还宣布透过外国资格认证计划提供5200万加元的资金，资助全国16个项目，协助国际受训的专业人士在加拿大的医疗保健系统与建筑行业就业。保守党表示将取消毒品注射监管站，转而推动康复与戒治，对未成年人或囚犯在无法自行做出决定的情况下，会考虑强制进行戒毒治疗。他们将提供经费支持50000名加拿大人，让他们在成效已被证明的戒瘾中心接受治疗。保守党同时强调，当选后将不会取消原本已有的联邦牙科保健、托儿及药物保健等计划。加拿大医学学会会长雷默在学会的网页上对加拿大的医疗制度有这样的期望：医疗保健是政治议题，但不是党派之争，它始终是加拿大人及其照顾者所关心的迫切问题。每个人在人生中某个时刻都会需要医疗体系，政治领袖必须确保当那一天来临时，加拿大人不仅能及时获得医疗服务，还应得到高素质的照应。针对当前加拿大的医疗处境，加拿大医学会认为有5个方向急需改进：让医生专注于医疗工作，采用以团队为基础的照护方式，并减少医生花费在行政文书上的时间，让医生更容易在不同省份和地区工作，以便能更好地回应病人的需求，加快在其他国家受训的医生在加拿大执业的程序，认同原住民有权自行决定个人的医疗保健事务，支持打击与虚假健康相关的资讯，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危机做准备，不要仿效美国的医疗制度。多伦多都会大学护理系教授黄佩钦在接受本报访问时也指出，今次大选中人民党主张废除加拿大医疗法，让各省和地区能够建立公私合营的全民医疗系统。黄佩钦有多年从事公共卫生事务的经验，他不认为经营私营化能令医疗系统变得更好。现在已有一些医疗程序被私营化，其实私营化只会将人分成不同等级，令没有资源的人更受歧视。你看美国便明白了，私营化更进一步从公共体系中抢走人力资源，导致等候时间更长，医疗品质更差。此外，一些私有化服务存在双重收费的情况，使整体医疗成本更加高昂。因此，现时联邦政府推行牙科保健计划，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很重要。牙齿不好对身体健康有莫大的影响。此外，黄佩钦也认为未来执政党不要忽视国民的精神健康。他表示，疫情之后，很多青少年都有心理问题，但轮候见心理医生或参加治疗计划 虚实不少，唯一是自费光顾私人服务，但并非人人可以负担，间接影响个人健康。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削减移民人数，很多移民服务项目的经费被削减，不少服务是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和找寻工作，一旦被取消，黄佩钦只对这些新移民的健康来说也会有一定影响。对于医护人员紧缺，黄佩钦认为只是培养护理人手并不能解决问题，医疗人手不足是结构性的问题，全国都有医护人员因为工作压力而离职的现象，这是整个系统的环境令他们觉得不想再做下去，即使现在多培养人才，但环境不改，他们一样会因身心疲惫而离职。而当他们离职后，医院缺乏人事，例如护士时，又被迫要中介公司聘请护士。这些中介公司向医院收取正式员工护士时薪的2至3倍，这样不但增加我们的医疗成本，并进一步削弱整个医疗体系。我们身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大家都很重视财政资源的问题，但更应小心留意自己的价值观，有什么事是可以改变的，有什么事是一定不可以妥协的。时代的动荡几年后便会过去，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上台，都希望他们能持守我们原有的价值观，那就是让全国人民都可以享有公平的医疗系统。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5年5月号，题目是《医疗，不要仿效美国医疗制度》，撰文的是陈潇玲，我是赵娜，多谢您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